因为金刚经讲很讲，凡诸相皆是虚妄，完了。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完了。唯识宗其实就是谈这个，可是唯识宗要谈这几句话，非常多，八个事啊，八王八十心王，五十一个心所，十一个设法，二十四个不相应，才谈这个缘起说啊，讲得很细腻，把我们的心多复杂，非常复杂的来解读。所以你说，哎，金刚经都很简单啊，啊，但是会，啊，会给人家误解。好，下面我们再看下面，他说，这个大乘分为两系，一系就是把这个心当作理心，就是万法实体的真如心，而谈万法为心，这是信中诸家共述的旗帜。所谓以真如缘起者是，一个是心是事心，就是八识心，谈一切为事，这就是唯识中所有的。所以这里讲理心跟事心，什么叫做理心跟事心啊？道理的理，理的话我们可以说，理佛法讲理是讲理体本体，事心就是讲现象，就是法相，理心就讲法性，简单的说是这个意思啊。讲法性就是讲空，讲法相就是讲有，这不同啊，讲不同点在这个地方。讲到这边呢，我们谈一个，就是说这个哲学里面呢，啊，哲学有一个叫形上学啊，我们也听过说，形而上之谓道，形而下之谓器。什么叫形？形上这两个是易经里面的，可是在哲学里面，西洋哲学里面用形上这两个字啊。那么就这个思想是从亚里士多德来，亚里士多德就有所谓的物理后，就是说他把，有的说是他把一本书啊，这个物理的后面就是形象学，所以以次序来讲，形象学在后头。这是从外表的来讲。那另外一个物理后就是说，啊，我举个例子，我很喜欢举个例子说，这个牛顿呢看见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他就想为什么苹果会从树上掉下来？啊。后来他就发现到所谓的万有引力定律，平常从如果比如说苹果掉下来是一个现象，从古到今没有任何人说坏，本来嘛苹果不掉下来 还往哪去啊？可是有聪明智慧的人就说，为什么苹果要往下掉？他就慢慢就研究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苹果掉下来这个就是事相，但是这个事相代表了什么意思呢？代表了后面有一个万有引力定律，这就是形上学，就是形上学啊，就是形上学，就是万有引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可是你必须借着苹果掉下来这个 case， 其实并不是苹果有万有引力，别的东西没有万有引力，哪样东西没有万有引力啊？这就是形上学所谓的普遍性 ，everything， 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万有引力定，这就是啥？看到了这个现象，就是物理后，物理现象背后产生的因素。我们今天研究唯识学，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为什么会有宇宙现象？就像苹果会掉下来，为什么？这个就是讲法相，又讲了阿赖耶识，这个就是唯识的形上学，唯识相的形上学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形象？我们研究的就是这个。这就是讲事情，事世界的不是事情，这个事 事情是在此地的，你看我们中文很妙，这个事情是我们平常没有研究佛学，你不晓得这个事什么意思啊，事就是事情嘛。可是此地的事就是事相，事事物物叫事，在此地的解释不一样。另外还有一个理性，理是刚刚讲的是事相，因为唯识学是讲现象啊，我们的传统的哲学用象，大象的象，动物园那个大象的象，那就是大象，那就大象哦，那不是现在那个什么 Elephant 的那个什么大象哦，它象就是说大象是无形的，没有形啊，易经里面这个象，那个象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个背后的那个形上学，你显现出来是因为有背后，就像说这张白纸是形上学你不知道，可是我们因为有白纸才有黑字啊，这个黑板那个这个黑板上面写字，你没有说黑板怎么写得出字呢，黑板就是后面就是它的背后因素，就是所以然啊，物理现象背后产生的因素，可是这个因素是五官看不到摸不着，就像说万有引力定律看不见摸不着，五官没办法感觉啊，不是我们五官能感觉到的，所以叫形而上啊，不在我们五官的范围之内，可是它是我们看见这个现象背后产生的原因，就像说牛顿看见的苹果这样的一个现象，他了解研究说哦有万有引力，同样我们今天佛法说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为什么有宇宙万象的差别相呢，那是因为从唯识学从阿赖耶来解释宇宙万象千差万别的所以然之故是什么，就是这个意思了，这就属于事性。理性是什么呢，理性讲的空性，那我再举刚刚的例子，比如说我今天拿了一个镜子在这里，一个苹果嘣掉下来了，苹果会掉下来，所有的现象都在变，有人有苹果有花有什么啊，很热闹，可是各位看镜子这些东西换了以后把灯关掉然后再打开什么都没有了，镜子还是不生不灭的，镜子不管你的像怎么变，镜子永远是清清楚楚的，不会着相，可是镜子也会显现你所有的万象如理如法的显现，你是黑色它就黑色，你方它就方，你圆它就圆，你红就是有圆有红，你的石头有一吨重，镜子不会一吨重吗，一吨重啊，你的羽毛只有几毫那么轻，它也不会轻也不会重，那就是法性，就是理性，理就是理体，理体是不生不灭，所以这两个形上思想是不一样的哦。唯识学的形上思想是有，讲有的产生彼此的关系，理性是讲的说你不管怎么有背后都是空性，重点不一样。不过话说回来啊，唯识学是讲唯识相哦，唯识学转世成智以后唯识性也是空性了，那是转世成智以后的事情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谈到了业感缘起是讲六识，讲小乘，小乘呢不能说它不对哦，也可以说我们在小学学数学加减乘除，我还记得我小学学什么追及问题归兔问题啊，到了初中开始什么代数了啊，大代数什么，到后来高中解析几何三角 sine cos tangent cotangent， 现在变什么我们怎样了，我到了高三所有的数学都已经变了，我知道不知道变成哇弄弄就是完全不懂了啊，完全不知道现在数学变什么，这我们不管这个，也就是说你到了大学还有什么微积分什么，那我是更不懂了，我不是学数学的，类似这个意思。可是小学加减乘除现在用不用，还是用啊，日常生活哪个不用，上菜场干什么都是用啊，还是用加减乘除啊，还是用， 啊，高科技就开始用更上面的，类似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他这个否定他，就是不同层次他有不同的思考，不同思考，但都是缘起说。好，这样子，刚刚这样的介绍，各位可以了解一点说，三种缘起说都是佛法中的两缘起说，可是啊，都是缘起说。当然还有一种叫做啊，华严中所讲的法界缘起说，就是六相十玄门的，你是外，事是外缘起说。啊，此地这边就比较没有谈，就四种。所以华严就华严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华严来判教的时候啊，华严就把唯识学判成他其中的实教，有相实教，有空实教。对，华严经有小教就是赖缘起说，实教吧判两种，一种实就是开始，大乘的开始，把它分两派，一派是讲有的，就属于阿赖耶识的，一个讲空讲般若的，这两个对立的。另外一个就是宗教，就是如来藏真如缘起，或者叫如来藏缘起说，宗教。然后原教的叫做啊法界缘起说，所以因此他就判教，把它变成啊华严的一个判教方法。我们这点不采取这个啊，我是从华严的讲，也可以说唯识宗也把华严当六经十一论之一哦。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华严经，你唯识学没有概念，你还是看不懂哦。还没办法，某些问题还是没法解决。啊，华严宗不说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他也讲唯心啊，他是如来藏思想啊，他跟唯识没关系，有关系啊。唯识把它变成六经十一论之一啊，也是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他一判教一这样子说，缘起说，我们大概有概念之后，你一听，啊，这是如来藏思想，就是真如缘起了。这是法相中思想，就是代缘缘起了，这是阿含的或等等，那就是业感缘起说，你就可以大概可以晓得它的定位是什么了。啊，我们往往就你研究的，比如说有的人讲，我今天研究唯识学，我就学唯识学最棒，我就用我的唯识学批评所有的学问，批评别的大乘的，很容易会变成这样子，会有这样子说。因为我知道，我只知道他，而且我的思想我的想法完全都被他吸引了嘛。就像当初世亲菩萨一样，世界上最了不起就是俱舍论聪明论了，没有比他更好的，就会产生这样一个极限呢。而祖师大德就因为这样看，他就来做一个判教啊，你不要迷失方向，只在此山中明云深不知处。我们刚刚来讲，就是说我们没有预设说我今天讲唯识说唯识最好，我没有这样说，只是他是注意哪种缘起说啊，他是重点在哪里，他有什么优点啊，他的重点在哪里啊，这样啊。好，那么这个以上就是在论唯识论要旨，他就把这几种的啊这个小乘跟大乘佛教的这个分了三类来说明。各位在看到刚刚那个第四页的倒数第三行说，皆是本论是属于谈世心的唯识系，唯识系统。所以世心指啊，世界事情的事啊，论一切万法非心外实有，皆是唯识，亦非偏有偏空之法，正显中道，对吧？讲唯识学很少说谈中道的，只有说中观是讲中道啊。你们唯识不是偏在有啊？其实他讲得很清楚啊，中道。那他怎么讲中道呢？那请各位就翻到第七页过来，第七页过来。啊，同样是那个三十论讲话，他这边提到唯识学的三性说，这三性说啊，大家可以呢把它记得一下，这些基本概念。 偏尽所知心，依他起心，圆成实心。有的怎么讲叫偏计所执自信，加个自，依他起自信，圆成实自信。啊，有的加自，有的不加自，也有用两个偏计，依他圆成，简称。注意到，今天如果说我研究中观的，我看到这个话，我就批他了。中观就是专门破斥诸法有自性啊，所以我在以前在玄奘大学，我前一个学期开的是唯识，后一个学期开的是中观。我开完唯识以后，第二次开中观的时候，我说各位同学，你要听中观，把去年教的唯识课脑袋把它洗牌，换个脑袋来，就他，你唯识的观念你放在一边，你不要管。今天你就读中观，就管中观。反过来也是一样，今天你读中观以后，今天读唯识的时候，暂时不要管中观讲什么，看唯识在谈什么。你要了解中观唯识不同，你研究完了以后，你再来看。我这个观念从哪里训练出来？我是从在大学时代，我的研究诸子百家。诸子百家就是人持一说，家见一言，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每一家思想都有它的逻辑，不合逻辑的不能成家。但是甲也合逻辑，乙也合逻辑，丙也合逻辑，丁也合逻辑，究竟谁合逻辑？其实都合逻辑，个人的思考不同。佛学也是这样啊，中观合不逻辑？合逻辑。唯识合不逻辑？合逻辑。到底谁才逻辑？各有各的逻辑。啊、哦，先不要去会通，他是他，他是他，我们分开来。你吃西餐就吃西餐，吃东餐就吃东餐，不要东餐西餐一起吃，这怎么吃啊？就产生问题了。啊、哦，类似这个意思。好，现在说偏计时、依他起跟圆成时这三个，那在唯识学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举例啊，这个例子就是错绳为蛇，很有名的例子。就说这个麻绳呢、啊，以前我们都是麻绳嘛，啊，我们小时候看都是看麻绳。这个绳子是依麻而起的，麻绳就它依麻而起。可是这个绳子呢，在晚上丢在地下，你一个错觉，一看眼花，以为一条蛇，吓一大跳。那仔细定睛一看，不是蛇，是麻绳。那你麻绳什么做的？麻做的。这就是三心就出来了。偏计所执性啊，这边看到偏计，周偏计就是计落分别的意思，偏就是完全。有人把它解释说偏在某一边啊，原本的意思应该是完全，就是说这个绳子根本不是蛇了。可是在我们心里面有一种晚上对蛇的那一种的恐惧感，就把一条麻绳把它完全错误变成叫做偏计，完全分别计作的错误叫偏计所执心。而仔细一看的时候呢，是麻绳，是绳子，绳子不是它本性啊，绳子是什么做的？是麻，麻才是他的真性。依他起，依他就是麻。这个依他，他不是本性哦，麻才是他的本性。 啊，就叫圆成实心。有没有马？有。啊，但是马不一定可做绳子啊，马也可以做衣服啊，马也可以做很多东西啊。这个比喻什么呢？比喻万法都是依他起，万法的本性是同样一个心，是空性，万法都没有它的本性，所谓没有本性就是依他起的。我们看到宇宙之间呢、啊，这其实这个缘起法也是佛教的一个形上哲学。宇宙之间你可以啊找到任何一个东西，它是能够孤立存在，不靠别的东西而存在的东西，你能找到一件，比较多一件，就可以把缘起推翻。你可以找到吗？我从开始学佛到现在还没找到啊、哦！我们的房子就是这样存在，不是啊，房子砖头瓦块啊，哪样东西不是因缘和合而暂时加有的呢？没有一个东西，一沙一粒，正是一个宇宙，依他起，这属于法相，法相啊、哦，法相圆成是什么？是它的本质，圆成就是圆满成就的真实。性就是唯识性，依他起是唯识相。各位看，识性识相。假如今天我看见依他起，我看见这个麻绳，我不起蛇的幻错觉的话，我就看见他的本性了。我如果起了一个片剂之，起了一个执着，就是说起了法相，那我就变成片剂所执心。所以唯识学在依他起这个地方是个关键。所有的众生差别性就是在不知道依他起他的本性是圆成实心，而把依他起错觉当作偏激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偏激之所产生的。我们前面在讲华严经的经师子章里面啊，就谈到种相、别相、成相、坏相、同相、异相。好，经师子就是说这个李武则天不知道啊、哦，什么六相圆融，什么什么这个道理。那这个法藏法师就从寺庙，一进寺庙就有一个狮子，他就针对这个狮子来说法。你看这个狮子，它是什么？狮子有头有身体有四肢有尾巴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成为一个狮子，它是精做的。你从总相来看，狮子精做的狮子，所以精狮子，精是性，狮子是相，性相就圆融了。你看见狮子起了恐怖相，哇，狮子好可怕，又起了偏激所执性出来了。你知道精狮子虽然整个说起来从总相来说是精，鼻子也是精，尾巴也是精，身体还是精，可是虽然如此，嘴巴归嘴巴，头归头，四肢归四肢，尾巴归尾巴，一点也不乱，就是别相。从同相来看，就是总别是体，同异相，成坏用体相用啊、哦，坏不是说把它打坏了叫坏，你分开来看就是坏，不是说它坏掉才坏，本来就是。我们说不是人死了才四大假和 活着也是四大假合的啊，就是用六相嘛。所以你的性相两者是圆融的，你在相上你不知道它是依他起的，你就起偏见执。而我们绝大多数众生都是依他起，不知依他起，起了偏见执啊，偏见所执心，所以它就有三性。其实这三性是一个性出来的，一个性出来的。那么大家在看到这边啊、哦、讲偏计时情有礼物，情有为什么情，这个情字，这个情在为在佛学里面讲情，情都讲情事，讲分别，讲我们众生的一种幻化的啊，我做梦一样，情有在我们的情事上看它是有一个那个，比如说啊、哦、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绳子，当我绳子起了蛇的相的时候，我对绳子已经绳子的本相没有了，我的相是恐怖相。比方说我看了狮子，哇好可怕，恐怖恐怖，当我看见这个相我起了恐怖心的时候，这个相已经不是是幻相了，不是这个东西的本质了，不是本质了啊、哦，狮子之性没有了，麻绳之性也没有了，它变成蛇的幻化，偏激所之性产生的。所以情有，就是忘情上好像有 looks like 好像有，实际上立体上没有的。所以你看，情有是非空，理无是非有，都起了个中道。是偏计执的中道，偏计所执性执的中道。然后好，你看依他起是讲是哦，是就是刚讲事相、哦、依他起是假有啊，假合的绳子是假合相啊，这一麻对不对，实物实际上没有啊，绳子相绳子也不是本来就有的啊，所以假是因缘假合有非空，可是这个因缘假合呢实际上是非有没有的。对，唯识学就是在依他起，这是一个关卡啊、哦、你的关卡上你意念不觉就是偏见执，你意念觉照圆成实，因为它是个关卡没有。然后事性就是唯识性哦，你看你圆成实性，妙有非无相，圆成实性是无相的。哎，无相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我们刚刚是用绳子来举例啊，因为绳子麻麻还是有的。假如说任何一个东西，其实任何一个东西，包含我们比如我们讲衣服好了，请问衣服是质料是什么做的，我说谁也讲不出来。麻做的衣服就是麻做的衣服啊，纱做的就是纱的衣服，绸缎做的就是绸缎啊，纸做就是纸的衣服，它本质是纸的。所以衣服是没有自信的，衣服都是依他起的，衣服没有说某个东西只能做衣服不能做别的，天下没这个事啊。桌子什么做的，也没有人说桌子一定用木头做，桌子一定用石头做，没有啊。杯子一定用瓷做的、瓦做的、陶做的，没有啊，木头做的没有啊，世界上什么东西不是依他起的，就是缘起的嘛。杯子一定什么样子也没有人规定啊，桌子一定什么样子也没有人规定、啊、绳子一定什么样子没有人规定，你想做什么样子它就什么样子，所以它是空性嘛，空性就代表无障碍嘛。这中观有句话，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了。因为它空，一般人说空什么没有，是因为它空，衣服没有绝对的，那你要用，你只要有办法，你因缘和合对了，那就可以做衣服，就可以做桌子，就可以做杯子，没有说杯子一定圆的， 啊，桌子一定方的，没人这样规定啊。所以圆成实性无相，但是也是无不相，就是妙有。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谈了，当初从这个历史结构来看，当时在中观在佛灭度六百年清的时候，那个时间因为讲中观作入断灭空，唯识出来了，唯识讲有一个唯识，万法唯识。所以我们看啊，你注意到，因为我们听话有时候不能听这个叫断章取义，因为唯识相，为什么这个唯识无尽，只有识没有尽，尽皆是假，都是事所现。可是那个事还是法相，还是法相哦，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说唯识不是没有，唯识有个圆成实性，可是这个圆成实性可不是一个实实在在一个金子啊什么东西实在，那个叫做圆成实性啊，它是没有相的，可是它也不障碍所有的相。所以他你看它是无相，它也是妙有，它在真空之后，它是真如本性，它是真如的境界，就是转世成智成佛以后的境界。你看无相妙有，无相无不相，它才会有。你看唯识变成法身啊，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这些自受用身、他受用身、变化身，这所谓三身就显现出来了。真空以后显现的妙有法身，或者是自性身，是空的，因为它空的，它显现妙有出来啊。好像镜子是空的，它可以光可以照出来，显现出东西出来，它不空它显现不出来啊。所以说唯识学不要认为说唯识学到后来是着法相，没有，它法相变法性啊，法性之后它所显现的法相，那个时候佛的那个相是自在的，我们的相是不自在的，不同了。我们现在的相，我们的身是不自在的，他们的身是自在的，妙有之身。所以说无相就是真空所显现的妙有，他才有什么转世成智以后，什么成所作智，什么圆成啊，这个大圆镜智、妙观察智等等啊，这样。好，为什么叫妙有？因为它很微妙，我们没办法形容它妙有啊。为什么说假有？因为它是因缘假合的，实际上没有啊。为什么说情有？因为我们情识变化显现出完全是错误的一种执着而有的，所以它的中道是有次第性的，不是像中观是一步到位，缘起性空，没有什么啊偏计所知依他起缘成实，没有，最多只有依他起跟缘成实，没有别的，没有偏计值。你不知道那个，其实你不知道缘起法是缘起法，就是可以说中观所的缘起性空是缘起不障碍性空的缘起，性空是不障碍缘起的性空，这就是它中道义，不立另外一个，比如说缘起性空之外再立一个中道，那就是天台中讲的淡空。我记得我们在佛教学系有个同学特别问老师什么叫淡空，淡是的淡，淡空，淡空就是说我抽离你这两边，我有一个中，那就叫淡空，抽离。而这个的这个是他不障碍他的他，甲不障碍乙的甲，乙不障碍甲的乙，这两个才是他的基本观念。比如说我讲缘起都落在缘起法，因为是性空就是性空，这两个永远在两边，这中观就是中。所以说啊，这个二体俗体真体，俗体是不爱真体的俗体，真体是不爱俗体的真体，这就是他的真体啊。并不是说真体是跟俗体不一样的叫真体， 熟地跟真地不同，叫做熟地，不是离开，真熟不二种。你要抽离，那就属于啊，天台讲藏通别教，就抽离的。原教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啊，是这样的。唯识学不是啊，唯识学有三个中道，三个中，就是说，因此啊，所以说五重，我们后面谈到一个五重唯识观哦，五重唯识观是过五关斩五将啊，五重就是把偏激值，五重唯识观，我记得我在华梵大学以前在东方所，我谈到五重唯识观讲唯识学。有一次我告诉他们五重唯识观怎么去，它的关键点在哪，就是三，就是这偏激值一大原则值，还要了解心王心所，还要了解见分相分知分正正分，要了解这几样东西合起来叫五重唯识观。那啊，我的重点就在这三自性。我们现在不再讲五重唯识观了，而我讲完以后，我们一个同学举手，老师，我研究了五年都没搞清楚，你今天二十分钟 OK？ 为什么？我说你基本上你要了解，先要了解这三个，再了解四分，再了解心王心所 ，OK 了，要抓住重点。啊，所以唯识学建立在这个三字性，中道力建立在三字性上面，这是他的中道观。所以说。你说他不对吗？这是他有次第性的，他有次第性的。纵观是没有错啊，但他的逻辑是当下的，不是缘起缘灭在性空。我们一般讲啊，缘起就有，缘灭就空，不是，缘起是就性空，性空也不爱缘起，那是同时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刚刚所谈的就是啊，谈到这个各位可以参考到我们唯识要义126页127页127页，你看啊，一法中道，一法中道就是说偏激值依他起缘成时都有他的中道，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右边126三性对望中道，他是把刚刚是偏激值情有理无非空非有中道，依他起假有实无非空非有中道，缘成时真实无相非空非有中道，此地不是哦，三心对望就是说偏激值完全是虚妄的，体相都无，依他起是假有，如幻假有，缘成时是真空妙有，那么偏激值非有，没有啊，可是依他起跟缘成时非空，所以它是中道。另外一个啊，用三个合起来三心对望即是中道。所以唯识学在那个时候产生的时候，对峙中观那种误解中观的那种断灭空，说我有啊，我怎么来处理这个这两边的问题呢？也就是说啊，唯识相跟唯识性，依他起偏激值都是唯识相，缘成实性就唯识性。好，他来这个把唯识学这个性跟相，再用三字性的方法来建立。所以说唯识学立就是要建立一个体系。可是还有一个我们没谈的是什么呢？唯识学有三字性，还有三无性。三无性比如说偏计所执性是对于啊相的执着，所以它叫相无性。 依他启示原生的而起的信自信，他叫啊原生无信，没有自信。原成实性，他这个是真空妙有成殊胜的，叫做圣意无性。所以他建立三自性，然后又用三无性破除它，先立再破啊，先立这个再讲非有非无的中道。所以这是唯识学的逻辑，唯识学逻辑啊。因此我们说，如果说我们建立我们佛教的基本功法的话，那唯识学这个理论要很清楚了，那你的十层大楼上面讲了空的部分就不会落空啊，否则是真空了，这个真空是什么都没了，可能会起误解，起误解。当然我在这边我要顺便谈，因为我博士论文写的是著名理学，理学家像朱熹很有学问，我也很佩服他，可是他说佛家就是一个大虚极啊。可是朱熹我看他的所有的文章里面并没谈到偏己所知性、依他性、原成实，没有啊，也没谈三无性啊，也没谈中道啊，也没谈真空妙有啊，他们没看过这些东西啊，没研究过。理学家我几乎没看过有人研究过法相中的，只有一位是在这个清朝啊，有一位啊，他研究有个相中洛索，相中洛索，他也是讲唯识的一些基本皮毛的一些理论而已。所以这个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啊，所以理学家看的大部分都是在用他的思维，他的思维，他能够了解的思维啊，来看看佛法。等于说活在十九世纪，怎么想象二十一世纪是怎么活的？二十一太空时代是怎么活的？那不能理解。那活在十九世纪没办法啊，类似这个。所以说你只读理学的你就被他说服啊，理学有他的优点了啊，他的人成这一部分他有他优点，他不容否认啊。我们在这个可是在初世法，在他们在就是说他们在思想结构上就有他们的一些问题存在。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说上次呢我们是根据了解释密经所讲唯识是讲中道的啊，有三，对不对？各位还记得吗？他讲了有三个等于说三部曲了啊。第一个是讲有在法空，我空法有啊。第二个才是讲空，第三个是讲中道，根据解释密经啊，跟解释密经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有关唯识中啊，在我们讲话的第十五页啊，十五页初识有教。二是空教，第三是中道教，这是啊。所以因此说我们才会碰到很多对唯识宗，他就会说哎，唯识宗都是讲法相啊，唯识宗讲中道，这不是我发明的，确实是如此的，但是我们没碰到，大会起了一个错解啊，就是这样。所以在学术上面的思考，那我经过这些训练之后，我就感觉说我不会随便去架个结论，我一定要把一种想法或者某个人的想法一定把它听得很清楚，才知道你的讲的问题在哪里。不会说哎，我从我的角度我就很容易去批评啊，站在唯识批评中观，站在中观批评唯识，站在罗汉上批评，或者在中观批评，都会有这种成见出来啊，这呈现就变成一种我见产生。好，今天我们就暂时啊讲了这些啊，这些都是唯识的一些大的架构，也是先把唯识学的某些观念 先做一个澄清理解啊。那么下次呢可以说就是在三十颂啊，我们是讲了第一个颂有假说我法，后面就是有种种相转啊。那下一次我们要从第二个开始来解释了。好，今天到这边。